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人的软弱不等于神的失败，神的信实大过人的失败。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现在是林丽文给您主持清泉甘露。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知道神是得胜的，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常常是失败软弱。那您是不是曾经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是不是神失败了？是不是神也无能为力了呢？过去这段日子呢，我们一直在查考民数记，我们看见神拣选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让他们脱离做奴隶的日子。在神美好的计划里面，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让他们在迦南建立家园，也在各方面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神就准备在最适当的时机呢，让耶稣基督从这个民族里头道成肉身，完成永世的救赎计划，让全世界因此得到永生的盼望。弟兄姐妹，这是神原本美好的计划。可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悖逆违抗神，一直到最后被神赶逐，不得进入迦南，沦落到在旷野漂流40年。这样一个局面让人不禁要问，难道神失败了吗？他那美好的计划岂不是付诸流水了吗？但是实际上神永远没有失败。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失败了，神就等候下一代的兴起。神的计划始终是可以实现的，神大可拣选别的民族代替以色列人，但是神是信实的，他应许亚伯拉罕要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神就守约到底。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丽文就说，人的软弱不等于神的失败，因为神的信实是大过人的失败的。感谢神，我们如今不必灰心丧胆，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得胜的。今天我们要进入民数记的第15章。民数记15章呢，是一章谈到献祭的条例的经文了。也许弟兄姐妹会觉得奇怪，这献祭的条例不是已经谈过了吗？但是这一章跟以前献祭的经文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章被安排在以色列人被命令漂流旷野之后，那么这是在漂流旷野过后，是有它特别深刻的属灵意义的。好，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研究它啊，让丽文把其中的几节读给您听。经文是民数记的15章1到3节、13节到16节、27到28节，还有30节到31节以及32到41节。请听丽文把它念出来。民数记15章1到3节这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第13节 到第十六节这么说，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27到28节怎么说？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30到31节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是32到41节了。32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我们这段经文呢好长，是不是？那么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呢就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寄居的地，等等等等啊。这一段话呢是民数记一句十分突出的话。当我们对照民数记14章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是神说的那句严厉的话。在民数记里头第14章里面呢，神说，你们必不得进那地，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那似乎呢一切都变得很黑暗，都变得没有盼望。但是呢，来到民数记的15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了。神对摩西所说的是如何献祭的事情。很明显的呢，这些的条例呢是神要以色列人的第二代兴起以后进入迦南承受产业的时候呢所要遵守的条例。旧的一代在旷野漂流，献祭停止了，但是新的一代进入迦南的时候，要重新过一个合神心意的信仰生活。神所吩咐摩西的这些话呢，是在以色列人刚刚离开迦迪斯，要开始漂流旷野38年的时候说的。也就是呢，他们刚刚被拒绝进入迦南，神就立刻提到他们的子孙将要承受迦南地。是的，人的软弱不等于神的失败。迦南地既然早已经应许是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么神的信实就必使这个应许成就，因为神的信实大过人的失败。在整章的圣经当中，神再一次的教导他们如何献祭，并且指出所犯的罪如果并不是出于故意，他将会得到赦免。 但是如果有人善感故意犯罪，他就要从民中被剪除，也就是要判死刑了，因为他的行动证明他藐视上帝。刚才我们读到一段的经文，说到有一个人干犯了安息日，安息日是神规定要休息的日子，但是这个人故意不遵守安息日，结果他被处死了。这个情形正是其中一个故意犯罪的例子。从旧约时代，我们发现神对人的要求非常的严格，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我们今天也常常犯罪，但是神没有马上让我们死亡，可见呢，神给我们许多机会悔改。我们更要因此而自重，免得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在经文的结束之前，神要以色列人在衣裳穗子上钉上一根的蓝色细细的带子作为标记，为要提醒他们遵行神的命令。这是犹太人传统的服装，好使他们无论去哪里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忘记遵行神的吩咐。这以上一切都是等到新一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要实行的。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一切都暗示着以色列人终有一天要进入迦南，神的应许始终没有落空。而从圣经的记载呢，我们的确看见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的确承受了迦南地。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天地都要废去，唯有神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改。今天我们看见属神的人好像很软弱，好像常常失败。今天我们神的工作好像没有果效，相反的，撒旦好像更嚣张，更得意了。可是不要忘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软弱、失败，这是暂时的。我们要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历史的进展。永恒是一条直线，今天呢，我们只处在其中的一点，我们看不到什么，但是我们却知道神是得胜一切的主，神是信实的。当年的以色列人看不见这一点，但是今天呢，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就看见神对他们的应许没有落空。既然是这样，神今天对我们所应许的也一样不会落空了。一起的来收听恩惠团契带来的慈爱应许。歌词这么说，我要一心称谢你，用生命歌颂你。你慈爱，你信实，永不更移。我呼求你应允，使我心有能力，鼓励我紧紧地跟随你。我虽行患难中，你双臂拥抱我，在你怀中我安然度过。我要一生一世跟你脚步前行，信靠顺服慈爱应许。
我要一心称谢你，永生
遭遇任何的事情，都一心称谢耶和华，用生命来歌颂他，因为他是信实的，是慈爱的。让我们下一集节目再相聚，我是丽文，上帝祝福你。